们仍然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是的，主，唯有信靠顺服，我们才能蒙主你自己的喜悦。感谢主，今天是你的圣日，普天下都要奉你的名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来赞美你。主，我们感谢神，你是那位值得我们称赞赞美的神，因为你不但创造了宇宙万物，你还拯救了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赐我们权柄做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在过往的一周，你看顾你自己的教会，你看顾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为过往39年，主，你祝福这个教会，你带领这个教会，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就我们就要来的39年的周年纪念，求主祝福我们的纪念，当我们在庆祝你纪念的时候，帮助我们数算你在过往39年对这个教会的祝福。当我们越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越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越感恩的时候，主啊，你就激励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为主摆上。我们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纪念到我们的牧师坐在我们中间，求主你与我们牧师同在。你他去参加短宣的时候，你与他同在，接着他的口能够教导能够其他的在世界的另外一边的弟兄姐妹，造就他们的灵命，建造他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与他同去同回，是保守他的脚步，平安地带到我们中间，再一次带领你自己的教会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纪念到我们 Jesse， 我们也相信他很快的就要回到我们的中间，他的办的求主你纪念他手上所做的一切，使他也能够顺利地来到我们中间。他不在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灵带领你自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继续地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教会有身体软弱的，我们也一一地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自己医治带领，在我们有任何的困难的中间，你给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没有离弃我们。当我们经历到主同在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的光景里边，我们就有你天上来的力量，你的托着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日。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求主把我们今天以下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往在你自己的手里，使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使我们灵里边能够提升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从天上的天使天君和我们已经在主一起的弟兄姐妹一同能够在天上和地下，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4节。马太福音14章22到34节 PowerPoint。 我想我们照邓牧师的惯例，我们站起来大家一起，我读第一节，然后大家跟着读第二，用起音的方式，好吧？第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儿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我们一起念三四节。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色地方。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下面我们请周传道跟我们讲的题目是《海上行走》。这个英文题目实际上是上个礼拜的，所以没有改，大家稍微改一下，应该是 Walk on Water。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周传道。
弟兄姐妹早，再次神的恩典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是你的主日，你与我们同在，求主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也求主在这个时候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以下的时间有主的同在，倒空我们内心的一切，给我们有一个领受神话语的心智。求主用你的宝血洁净孩子的口唇，使孩子所讲的都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1969年7月26号的这一天，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Sharon Adams， 这个女人，她把她的23次长的这个船顺利的开入了今天我们加州的 San Diego 这个港口港内。船开入海港其实是个很平常的事，也是不很稀奇的事，但是这一天不一样，因为这个 Sharon 这个人，他把他这一条23次的船开入圣迭戈的海港，因为他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他是从5618英里的外边来的。这一天他开着这个23次的小船，他从日本 Yokohama 开始，一直经过了太平洋，经过了74天17个小时15分钟，他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加州圣迭戈的海港。他这一次的航海的旅程给世人称为是海上奇迹。在1966年8月27号，又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Francis Chilchester， 他开着他的53次长的船，他从英国的 Plymouth 这个海港出发，他经过了28500英里的海上的旅途，所以他把这经过了他前后要经过了260天的时间，在这个260天的时间里边，他每天经历着海上种种的困难，终于这一天，他完成了环绕世界的地球的一转第一个圈的这个壮举。当他还在海上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女王对他这次环游世界的海上的行走，他非常的 impress， 他非常的敬佩，所以当他还在海上的时候，就封他做爵士，就是 knight， 封他做爵士。所以人们称他这一次海上的旅途为海上的神迹。在1896年6月6号，又有两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叫 George Harbour，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 Sam Hamilton， 他们坐着他们用手爬着一个小三板船，他们从纽约海港出发，他们就这样爬着他们的小三板经过了大西洋。他们的船上没有帆，船上没有引擎，没有马达，只用他们两只手爬他们的小三板，从纽约的海港一直出发，经过了大西洋，最后他们两个人能够来到英国。他们两个人每天用他们的手爬18个小时 的船，他们每天则睡觉休息5个小时，用1个小时的时间吃饭，他们每天要爬54英里这么长的距离，前后经过了56天，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英国的伦敦。所以他们这一次海上的旅途也被人称为海上的神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一切，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真正的被称为神迹的，因为他们所做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违反自然律。虽然他们这一切所做的这一切在人看来好像很奇特，好像也不可想象，但它却不是神迹。也如果你们把他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三个人所行的一切的事，被人所称为海上的神迹的这件事，与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上所发生的事情相比，那事实上没有办法跟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相比。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刚才讲的所做的一切，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船，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船才能够做到他们所想做的事。可是2000年前当耶稣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他要从这一边去到那一边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船，主耶稣也不是接着游泳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乃是主耶稣基督是以我们人行走的方式在水上行走。主耶稣这么做确实一件神迹奇事，因为他违反了自然律，他也改变了自然律，所以耶稣在海上行走才是真正的神迹。可能你今天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要行海上神迹的这个神迹呢？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此行，而且让他记载在圣经里边，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看这件神迹奇事，乃是有两个主要的理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所学习的两个真理。第一个真理，主耶稣基督行了海上神迹，这个神迹奇事，第一个目的乃是要彰显神的同在。你们有没有想到，在加利利海上的这一天的晚上，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从海的这一边走到门徒的那一边呢？他是不是真的在海面上走了3英里半或者4英里半，而且来到门徒的中间，或者是他突然之间出现在门徒的面前，没有多远，而是在手上走几步而来到门徒的中间？信不信由你。今天很多神学家，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为了讨论这个问题，研究花很多时间，还写了很多博士的论文。其实耶稣怎么样走到门徒的中间，用什么方式怎么样走到他们中间，其实不重要，这个不值得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奇妙的是，乃是在半夜里，在大的风浪的中间，在门徒最危险的这一个时刻，突然之间耶稣来到了他们的中间，这个才是行神迹的最重要的目的。神要叫你看见神如何能够彰显神的同在，而且你们也要你知道，今天神要你知道，要我知道，今天当你掉在人生的风浪的中间，在你的人生的黑暗的中间里边，当你看见自己的环境好像当时门徒在风浪里面好像一样在奋斗的时候，你无奈，你没有办法，你看你前边的道路是这么黑暗，看不见一点的阳光，你不知道人生前边的路明天应该怎么走下去，你站在你的人生的十字路口。可能今天因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你失去了工作，你找工作找到今天，已经来到今天是2013年了，已经5年了，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你不知道你现在应该怎么样面对明天。你家里你要有小孩，你要养家，小孩要念书，你要给房租，你不知道你明天怎么过。可能你是做生意的人，经过这5年来，你为你的生意在挣扎，你不知道明天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还是你要关门，还是你要怎么走，你不知道怎么做。可能你今天面对医生跟你讲，你的身体上要面对一个人看来是绝症，没有办法，所以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天，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走下去。可能今天你的家庭婚姻上出了问题，表面上你们还是一个好像很美满的家庭，可是你知道这个婚姻的问题已经是不是一天两天，可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不知道我今后的人生的生活，家庭生活应该怎么走。可 能你面对很多人际关系，可能你对你跟你的孩子中间有很多不满的东西，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很多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误会，有很多难处，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在你的人生这个困难中间，就好像当时门徒在半夜里边在海上征战的时候，在海上面对风浪的时候，对这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突然之间，主耶稣基督在你面前要出现。在神耶稣在你面前的出现，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耶稣的出现，有耶稣的同在，就有一切的帮助，你就一切的依靠。因为圣经讲，如果神与我同在，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看看我们的诗篇139篇，在诗篇的139篇的第7到第10节这里，当时诗人就有这种，就掉在这个光景里边，他也对他的人生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他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可是突然之间，他灵里面神给他看见，突然之间他醒悟了。所以我们看看他怎么写，在诗篇的139篇的第7到第10节这么讲：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若是往哪里去躲逃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界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怎么扶持我。诗人掉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醒悟了，他突然只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充满了宇宙的神，他不但是跟你同在，跟我同在，而是他充满了整个宇宙。他在天上有他的同在，我们在阴间甚至有他的同在，甚至在世上有他的同在。所以当他醒悟的时候，他灵里边知道，如果神与我同在，谁能抵挡我呢？所以他在这写诗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就明白了，所以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神的手必引导我，神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扶持我就是神要跟我解决我一切的问题，神要使我在他的信心里面继续的站立住，信靠我们的这位神，要接着这个万难，接着苦难，让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大能的神，是能够随时帮助你的这位神。主今天也要你相信这个话，相信神与你同在，相信神的手可以引导你，相信神的右手可以扶持你。2000年前这一天，对门徒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天。如果你看圣经的话，门徒当时他没有办法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因为在这一天的早晨，在这一天的白天，他们经历了神的神迹奇事，这么大的神迹奇事，神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当这个5000人吃饱了以后，他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耶稣催他的门徒上船，要他们从加利利的海，从这一边要去那一边。耶稣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吃了5饼2鱼以后，听了神所讲的道以后，这批人跟着耶稣，不想离开耶稣，但是耶稣却叫他们众人散开，圣经讲。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时候单独一个人要上山去祷告，他们不了解。而且在当他们在这一天晚上从加利利的海的这一边要开船渡到那一边的时候，他们更没有想到今天早上所经历的神的这种大能神迹奇事，但这一天晚上突然之间怎么样？他们遇到风浪，这个风浪是这么大，他们内心这么的惧怕，因为在风浪中，他为风浪征战，为风浪奋斗，因为他们已经来到生命的危险，他们知道随时他们要失去他们的生命的危险。就在这一个时刻，也就是讲在这一个时间，他们面对生命最危险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丧命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在海上行走，这个时候他们更害怕，他们以为是鬼啊，所以他们讲我们遇见了鬼。可是当他们再 详细的看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不是鬼，乃是神的出现，神的同在啊！这个时候对门徒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在他们人生最危险的时刻，主突然之间你想不到的时候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主的出现对他们带来了何等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主的出现，他们怎么样，就生命就没有危险。当主的出现就给他们带来了生命上的安全感，因为主的出现能够提供门徒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当耶稣在他门徒出现的时候，耶稣，我们刚才见的圣经里面，耶稣怎么对他们讲，第一句话对他们怎么讲，他们讲，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今天早晨神也用同样的这一句话要对你说，可能你在你的人生的风浪当中，你就好像当时门徒晚上面对人生的生命危险的光景中，神跟你讲，是我，不要怕，你可以放心。作为一个基督徒信神的人讲，这个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光景里边，我们神要你知道他没有离开你，他与你同在。所以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你想不到的时候，神会在你面前出现，会跟你讲，你放心，是我，不要怕。主在上十字架以前，神对他的门徒说，我不会离弃你，而且我去了以后，我再会回来找你们，来接你们。所以在主升天以前，他跟他门徒这么讲，我会永远与门的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今天也要你知道，主与你同在，他现在与你同在，他每分钟每秒钟与你同在，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你。可能你不感觉到，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很孤单，但是神确实要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无论你怎么感受 doesn't matter， 主要你知道他确实与你同在，而且是他每分每秒每个时刻都与你同在。在我们人的立场上，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向另外一个人许下主刚才跟你所许下的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我可以永远与你同在，可以每天每时每刻的与你同在。无论你怎么样爱对方这一个人，你无论你怎么关心对方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像主一样的跟对方许下这个愿，我能够永远的与你同在。就算你这么讲，事实上你也做不到。我有四个小孩，我的大女儿叫伊琳，今年30几岁，她已经结婚了好几年。所以在好像去年好像还是前年，我就有机会跟她讲，我说伊琳，你现在已经结了婚这么多年，年纪也不小了，你是不是有没有打算要孩子啊？我们做父母亲的都想早点抱孙子，你有没有打算有个孩子？他跟我讲，我现在还没到时间。我讲为什么？他们两夫妻收入都很好，你为什么你是 it's not the right time？ 他们讲这 A B C 嘛，他们讲 this is not the right time。我讲为什么？他讲我不想我的小孩像我从前一样。我听不懂，我怎么像我的小孩像你我从前一样？因为我84年就开始去中国大陆做生意，我在上海有办事处，我住在奥克荷马美国的中部，所以我要去每次出差的时候，我在中国做一个月，我再回到奥克荷马做一个月，这么样跑来跑去5年都没有停过。但是呢，每次当我出差的时候，所以我要来到旧金山，从奥克荷马飞到旧金山，然后载飞机再去上海，所以我每次都要赶最早的班飞机，奥克荷马来旧金山的班机早上6点钟，所以我2-3点就要起床，我4点钟我太太就要送我去飞机场。每次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都是天都还是黑的，还没有亮，小孩都睡着了，所以我每次离开的时候，我都想都是小孩都是睡着了，所以我太太的静静的就把我送到机场。伊丽讲，她记得在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机场，要离开机场，要去机场，要去中国，要去做生意。 他讲这一天他醒了，他没睡，他一个人站在窗口上看着我离开我的家去机场，他就一直在那边哭。他小孩子不明白，他讲我为什么我的父亲不能像其他的父亲一样能够待在家里，而是每次来家里住了没多久就要离开。所以他讲我是因为他我现在的女婿是在 McKenzie 做事的，他是 consultant， 所以他每一个星期一要离开，他们住在 Boston 要离开 Boston， 每个星期四才能够回家。他讲如果我现在有这个小孩的话，那我这小孩的光景就好像我当时的光景一样。哎呀，我听了里面心里很难过，我想不到我给他这么大的伤害创伤，到我前两年才知道。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要做生意，我要去中国大陆做生意，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孩子，无论我怎么样爱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我每分钟每秒钟每一个时刻都与我的孩子同在。无论今天你怎么爱一个人，你没有办法的永远与对方同在，因为我们人做不到，可是主可以做到，因为他有这种能力，所以他可以跟今天跟你讲，我永远与你同在，我时刻与你同在，我每日每时每秒钟每刻都与你同在。如果你真的能够相信主说的话，他永远与你同在的话，那么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刚才我们讲的，无论今天目前你在任何的光景里面，神知道你在人生的风浪里面，好像当时门徒这天晚上在加利利海的风浪中间，神知道，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知道神这时刻这刻与你同在，而且神随时与你同在，神没有离开你。当你最危险最需要的时候，神在你面前要出现，他要给你安全感，他要跟你讲是我，不要怕，是我。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有这么样的认识的话，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生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所以这个就是信主跟不信主的最大的 difference。 当我们大家人生一切顺利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活得比你更潇洒，可是不一样的是，在我们人生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在人来看来我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个时候无论我们信主的人多大的困难，我们都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随时的帮助。我知道我这位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可以随时给我帮助。我们所认识的这一切，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当印第安人的小孩长大了，来到13岁的时候，这一天，这个小孩生日，13岁的生日，他们要为他举行一个仪式，要表示这个小孩从这一天他已经长大了，所以他要开始从一天开始，他要独立，要成为一个adult， 成为一个成人。所以这一天他的父亲不但给他举行了一个仪式，很多亲戚朋友都在，同时这一天他的父亲要带他去钓鱼，带他去打猎，甚至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这一天的晚上，刚刚过13岁的小孩的印第安的小孩，他要给他父亲带到的森林里边去，而且带到森林里边的最深最深处的地方，是这个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父亲要对这个小孩讲，这一天晚上你要单独的在森林里边过一个晚上。对一个13岁的小孩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半夜来临的时候，在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就是这么样的漆黑，父亲把他放在一个地方，是森林最深处的地方，那里连月亮都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个晚上在森林里边，这个小孩所听到的每一个声音，对这个小孩来讲都是一种恐惧。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野狼呢， 还是来自老虎或者来自大熊，对这个小孩来讲，这一个晚上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是他人生最漫长的一个晚上。所以他的生命的深处等啊等啊等，终于等到黎明。当黎明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慢慢的太阳的阳光能够透过森林的树叶照在他前面的时候，他慢慢的看，他能够看清楚他周围的花草树木，慢慢的看清楚他周围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在他看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有一个影子。他在看这个影子的时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原来发现这个是他的父亲。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他这个小孩明白过来，原来他父亲整天晚上都在那里没有离开过他。作为一个父亲，这印第安人要让他13岁小孩的印第安人知道，就是当他的小孩过了13岁成年了，他的父亲还是与他同在，他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今天神也要让你知道，我们的主要让你清楚地知道，你以为你现在是很孤单一个人，你以为你在周围面个人一个人在征战，在为你所有的困难征战，你的内心呢很充满着恐惧。小孩，这个印第安的小孩，这一个晚上在这个森林的深处里面一样的时候，你觉得你失去了你的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告诉你，我与你同在，我没有离开你。就算你看不见，他确实与你同在。这个就是今天早上神要给你的应许，神要叫你相信他是与你同在。主要将主的同在，主的同在会给你带来天上的平安，从神来的平安。主的同在要给你带来神的喜乐。所以主耶神在里面讲，圣经来讲叫我们毫无挂虑，对吗？常常喜乐。为什么你和毫无顾虑常常喜乐？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就可以毫无顾虑，你就可以常常的喜乐。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晚上，神没有离开你，神的同在在你黑暗的晚上，他要把天上的平安喜乐充满你的心。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这个真理的话，你无论你今天在任何的光景里边，你有喜乐，你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来的平安。如果你有这一切，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不能够明白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今天神要你知道，有一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够从你身上夺去的，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每天每时每刻与你同在的这种喜乐。今天我们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最大的喜乐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你要经历神的同在，在敬拜里面经历的同在，在敬拜里边你知道神与你同在，敬拜你唱诗的时候，你里边充满着这种感受，神的同在不但是神的同在，而神把你的灵里面提升到天上，与天使天君和很多在主里边已经一起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同在，天上地下融了在他一起灵里边，在天上的同在，这是神最大的祝福。神今天也要你知道，有这一种喜乐是无人能够给你夺去的，就是神每天与你同在的喜乐。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这一个时刻，这一刹那就开始，其实神已经与你同在了。神与你的同在从这一刹那开始，神也再不离开你了，因为圣灵与你同在，圣灵要住在你的心里与你同在，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要与你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神要你明白这个真理，乃是要叫你的里边，你每天的生活里边有天上的平安，有天上的喜乐，使你的人生因为有神的同在，你有安全感，给你知道你是不是孤单一人在这里，而是神与你同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第二个神迹要教导我们的，除了彰显神的同在要给你知道，乃是神在另外一方面要叫你看见神的荣伟和神的威严。当门徒见到主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51节， 同样在记载着这个故事，可是在这里他有一个字，刚才在马太福音没有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他们讲到他们心里就什么，十分什么惊奇，英文就是 marvel， 他们很惊奇，耶稣怎么样在海上行走，突然之间来到他们的面前呢？所以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人的头脑里面不敢想象，耶稣这么走，他到底是谁呢？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在耶稣的身上，这一天他看到了神身上某一部分的荣伟和神的威严。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圣经里面，当耶稣上船的时候，他讲船上的人，船上的人是谁啊？只有门徒嘛。这船上的人，这些门徒怎么门的第一，大概是第一次拜耶稣，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门徒会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拜耶稣呢？因为门徒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看见神的这种威严，神的这种 majesty， 在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种威严在神的身上，这一天他第一次看见。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有的时候称某一件事情，某一个物质，我们叫它 majestic event， 好像看到它是很威严的这一种事情。那么举个例子，在加州，我们这里 Sequoia 这个 National Park 就是常绿树这个 National Park， 所以美国人讲，每次当他们去到这个 Sequoia National Park 这国家公园的时候，看到这些常绿树的时候，他们称为啊 such a majestic， 真的 you know you mean majestic 就是这么威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树，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这些树怎么样？是有30尺宽呢，有340尺的高，高度大概是30层楼这么高，所以人称它为 very 很雄伟，很庄严。其实人称这个常绿树的雄伟和威严，还是不单单是它的高，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这些树的年龄。你没有想，你们无法想象，这些树的年龄平均每一棵树都有4000多年的年龄的历史，不敢想象。当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这些树已经在加州已经开始存在了。不敢想象，当摩西出生的时候，而且摩西给他们的家人放在摇篮里，放在这个河流里面的时候，这些树已经在加州不但存在，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所以因为摩西的时代是公元前的1500年而已，所以很多事，很多这些树今天都已经超过了4000年的历史，4000年的年龄，而且才不断的成长。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巨大的常绿树确实很荣伟，很庄严。但是这些树的荣伟庄严和神的雄伟庄严不能相比，因为神的儿子他不是4000多年的历史，主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在圣经告诉我，在他里边没有初没有尾，是永恒的，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你讲耶稣2000年前他道生肉体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但是2000年前耶稣道生肉体来到世上，这个时候是他道生肉体来到世界上的时间的开始，而不是神耶稣的开始。耶稣是早就存在的，所以在耶稣里边没有初也没有终。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站在法利赛人的面前对他们讲，亚伯拉罕以前我就存在了。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讲创世以前他就与父神分享神的爱，在创世以前他就与神分享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 majesty， 神的庄严，神的伟大。所以他讲，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我是初，我是终，我是永恒的神，这就是神的威严。我们在 Florida， 我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做 Cape Kennedy， 这是美国 NASA 这个太空中心。所以在美国1958年，美国第一次的火箭就是从那里发射到天空上去的。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出名的太空人都是从这个太空中心 NASA 这个太空中心被送到太空上面去的。在以前我们也经常看到 是在这个 NASA 这个太空中心，他们把10万磅重的太空船送到天上去的。当人看到这个火箭把这个太空船10万磅的太空船送到天空上去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火箭喷出来的这些烟、这些火的时候，让火箭升上去的时候，他们怎么？美国人怎么讲 ？Marvel, such a majestic event, 是这么样一个雄伟的一件事情。可能人称为发火箭的荣伟，可能是看到火箭的这种 power, 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你，火箭的这种荣伟的能力和神的大能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因为你明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这种 power 吗？我们看看我们的圣经，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1-3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接着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效于我们的列祖，就在末世的时候，接着他的儿子效于我们，又早已列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是曾接着他创造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作万有。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就是讲到我们的世界是啥？借着主耶稣基督而造的，也是他所造的。不但是他所造的，他有这种能力。今天是什么？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宇宙的运转，条条有理，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演变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怎么掌管？他是希伯来书讲，他常用他的什么？全能的命令。命令就是神的话，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全能的就是 power, 他的话的能力，这讲托住万有。这个托住的原文的意思是 carry over, 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就是讲今天整个宇宙万物的发展，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都在神的话语的大能的掌管中，照着他原来的意思发展，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直到这个整个世界。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大能。所以圣经讲主耶稣基督他有所有的大能，因为天父今天已经把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什么都赐给他了。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就接着这个大能，这个全能，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上行走，就是这种能力。所以圣经讲，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也要接着他这种大能，要赐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使你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称某些君王为 majesty,好像英国，我们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英国人称她什么 ？Your Majesty, 对不对 ？Your Majesty, 为什么英国人要称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 Your Majesty 呢？因为英国女王手上抓住君王的权柄，所以这些人见到她 Your Majesty。但是人君王的这种权柄的 Majesty 与主耶稣基督的 Majesty 相比太远了。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什么万主之主，他超乎世界所有的君王的权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君王都是他所创造的，都是他所受造的，都出于他。所以他的权柄，他的 majesty 远远超过伊丽莎白女王 your majesty 这种 majesty。 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影像来做世上的世人的救世主。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圣经描写他好像羊一样，给偷着长羊的人的身上给羊毛毫不出分了。所以他在给人家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家辱骂他，那吐他口水，人家侮辱他，耶稣也没有出声，毫不吭声。所以当人家侮辱他的时候，把这个荆棘做冠冕戴在头上的时候，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毫不出声。因为耶稣来的目的乃是要替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乃是带着这种谦卑仆人的影像来做世人的救世主。但是圣经记载的有一次他带他三个门徒，你们记不记得彼得、 雅各、约翰到山上去，在山上什么登山变相的时候，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么圣经怎么描述他？他看到他的脸面什么明亮的如日头，他穿着衣服洁白的如光。这个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他这种威严的某一部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像在白墨岛上向老约翰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把天打开的时候，他让老约翰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天上的这种荣耀，天上的这种威严。圣经讲，当老约翰看到主的荣耀和这种威严的时候，老约翰不敢面对主耶稣基督。圣经描写他立刻扑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像死了的人一样，有没有？因为老约翰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脸面如日光这么样的发光，他的声音，圣经描写同众水的声音，这就是神的 majesty， 这就是神的威严。所以在加利利海上这一个晚上，这一天，在大的风浪里边，在半夜四点钟的时候，门徒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某一部分的这种神的 majesty， 这种威严，所以他们marvel，他们惊奇，所以他们要跪下来敬拜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神要你要我也同样的看见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种 majesty， 这种威严。当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威严的时候，他的 majesty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主的门徒一样，我们惊奇，我们是那样的敬拜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主摆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顺服主。当你真正的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威严和大能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如何用你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如何用你的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的良友，他更是我们的神。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讲，尤其是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从前我在美国教会做 mission， 所以三个教会，所以很多跟美国会教的弟兄姐妹很多也打交道的时候，很多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当我第一次见到主耶稣基督面的时候， I will give him a hug， 他就好像 I will give 他的拥抱。但是我告诉你，当我第一次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会像门徒一样扑倒在耶稣的脚前，我要敬拜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主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他彰显了神的同在，给你知道他随时与你同在，分分钟每秒钟与你同在。主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同样的，他能够彰显了神的荣，神的大能，彰显了神的这种 majesty， 这种威严。他们看到他确实那位大能威严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2000年前，主问彼得，你认为我是谁？今天主耶稣基督也要问你和我同样一个问题，你认为我是谁？主要我们清楚地认识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彼得一样的回答，我们知道你是永生的神，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你是那位 majesty 的主，你是那位威严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族之主，你有你复活的大能，永远的与你同在。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大能你会再来。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大能你出脱了世上的患有，因为你的大能有一天你也要使我像你一样从死里复活，永远与你同在。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应许，你讲你永远不离弃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我们爱你，我愿意顺服你，我们更愿意能奉你的名在教会里面侍奉你，教导我们 怎么样高举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侍奉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